他的意图，到底耶稣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想知道啊，耶稣，耶稣，到底你是谁？我得不计任何代价，看看何等功力可以使我来仿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撒该这样的一个心声，有这样的渴望。弟兄姐妹，其实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渴望，而这个渴望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定要有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2000年前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是单单只是跟随他，而是因为生命得到改变，心灵得到饱足，更重要的得到永生的把握跟确据。这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世界上我们也看见，只有圣经，圣经是世界上销售最广的，而透过这个圣经，很多人能够认识神，很多人能够不再的去敬拜偶像，不再的去把自己放在罪恶当中，而转回归向神。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思想过了，不仅思想过，也委身于他。弟兄姐妹，撒该他想要来看，到底耶稣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 ？Tim， 你有什么特别？哦，你跟我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对不对？一个嘴巴，耶稣也是一样，他两只手也没有说像那个LeBron James 是吧 ？LeBron James 是谁？热火队的啊，这次的 MVP，NBA 的 MVP 是不是？啊，我们称他詹姆斯大帝是不是？哎呀，如果是他的话，今天到这里来聚会的话，我想一定造成轰动啊！到这边聚会，很多人不敬拜上帝都在看他了，啊！一个名人会带来一些效应，耶稣基督在当时可说是名人中的名人。为什么呢？太多人受教于他，太多人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并且那。从他身上看见他是神，他是神。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耶稣的一些特别之处，这些特别之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拟的。他心中有这个渴望，他心里面空虚，他心里面孤独，他心里面感觉到被唾弃，但是他却看见耶稣基督却在那个时刻带来了一大的震撼。耶稣基督没有什么钱，不像撒该一样口袋 mark mark 叮叮当当响，不像撒该有官位，但是他却非常受欢迎。要赢得人的欢迎是不简单，但其实有时候也蛮容易，对不对？如果你有名望，会受人欢迎，如果你有才干也受人欢迎，但是只是受欢迎这还是不够的，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改变人的心，耶稣基督把天国带到地上来，耶稣基督让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父神，从他身上能够领受到他的慈爱，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救赎。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撒该很想看耶稣，他看耶稣，但是他个头矮看不到，那怎么办？他只好想办法了。他非常聪明，对不对？他能够跑上一棵桑树，跑到桑树上从高而往下看啊。我们知道如果能够从高往下看，看的视野比较清楚比较广，对不对？啊，我们家如果是屋顶上啊，以前我们所住的地方，在国内，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所住的阳台，啊，有的时候这阳台没有好好打理，啊，如果你到这个比较高的小山上一看，哦哟，看到那个最脏的那个，可能就是你家哈，哦，那个时候常常盖了很多的违章建筑哈，都不太打理的，因为我们想说高处别人看不太到嘛，但是别人比你更高的时候就看得一清二楚，他非常聪明，对不对？他找一个高处来看。找到高处来看的时候，他不是只在房子上，他跑到树上，树上有树荫可以遮住，可以遮住他，不让别人看到他正在注视着这群人物， 注视的这个团队，他非常聪明，他也知道 很简单就判断耶稣会走哪一条路。这一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对不对？他能够当上官其实不简单，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也说实在也不简单，但是他却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就是心灵的满足。心灵的满足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完全的满足，他却发现耶稣不一样，耶稣不一样，所以他想要来看看到底耶稣是怎样的人，耶稣是怎样的人。这个想法盘踞着他，也成为他一个动力，成为他一个渴望。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里面来能够认识耶稣，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我们到教会来不能够认识耶稣，不愿意认识耶稣，这就非常非常可惜。我们人生在地上是非常非常短暂，如果在这短暂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那永恒之道、永生之道，没有办法能够跟神能够有交往，这是非常遗憾、非常可惜的事情。撒该他看耶稣，他看耶稣，他不单单只是用他的眼睛来看，更重要的他是用他的思想来看，用他心里的眼睛来看。我们看耶稣不单单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要心中有所思想，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看。他来看耶稣，我想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带出来一个人必须要有的渴望。耶稣基督到这地上来，刚刚已经提过了，这2000年来改变了很多人。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神，没有一个人敢讲自己是神。耶稣是神，为人而死了，但却复活了，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耶稣是神，所以只有他有资格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赎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父神的关系，与他和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宝贵的信息，这是撒该他想要寻求的，这是撒该需要获得的答案。但是他真的是自惭形秽啊，他没有办法接触耶稣。所以不只是他个头矮，我们也看到如果他站在群众当中的话，那些人看到撒该的话，铁定可能会想要揍他一顿，打他一把，如果不敢打的话，他们也可能吐他口水。为什么呢？这里讲到撒该他是个税吏长，税吏长等同于我们好像以前中日战争一样，在日本人占据的时候呢，中国人帮日本人做事，就被称为所谓的汉奸。这个罪名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非常可怕的啊，非常羞耻的。他因为帮着罗马人收税，其实帮罗马人收税没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官，这也是能够谋生的一个工具。但关键就在于当他收这个税的时候，他是超收的，他收这个税是为了图利自己的，讹诈别人的，以至于犹太人非常非常痛恨他。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人会像他那样，我们也觉得会自己会比他清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再去细细的思想一下，我们内心当中某种程度会像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会想要赚取一切，获得一切，不择手段。我们没有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做，没有这样，可能因为受了礼教的约束，啊，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敢的话，我们也可能像他那样，我们或许被逼到一个地步，也可能会像他那样。弟兄姐妹，撒该他想看耶稣，心中有这个渴望，因为他里面不得满足啊，他知道他赚得全世界，但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或许没有听到耶稣这句话，耶稣所讲这句话，但他心里面已经有那样的感受了。他有钱， 有位，下面也管了不少人，成为一个领导，但是对他的人生来说，有真正的满足吗？追寻到很多东西，有真正的满足吗？他却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真正的满足，以至于他有个渴望，想要看耶稣，想要看耶稣，来看耶稣是他心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渴望。当耶稣来看他，耶稣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走到桑树下的时候，看到撒该，他称撒该为撒该，他叫撒该的名字。没有人告诉耶稣说他是谁，撒该是谁，但是撒该心里面非常非常震撼，耶稣基督竟然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当耶稣叫了他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明白了，耶稣基督他如果不是神，他如果不是弥赛亚，他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件事情，当耶稣他跟撒该说，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但是却引来了一些批评论断。从哪里来的？从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从那些比较高水准的人，就批评耶稣说，这个人是个罪人，你是耶稣，你怎么能够到他家里去住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也会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当我们不明白神的道，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常常陷入在一个误区当中。这个误区就是让我们单单的以自己主观的角度，以自以为意的角度来看事情。伊甸园里面有几棵树？有几棵树？伊甸园里面有几棵树？几棵？对了，数不清，很多很多树 不要说只有两棵树哈、不要说只有一棵树啊，很多很多树。但是呢，伊甸园里面神已经强调了有两棵非常重要的树，一棵树是什么？分别善恶树，结出善恶果的善恶树，还有一棵是什么？生命树，对不对？这两棵树，神吩咐亚当夏娃，告诉他们说，什么果子，对不对？园中的任何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哪一棵？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给亚当夏娃这样的一个诫命。那我们领受到这样的诫命，我们到底是要顺从呢，还是不顺从？当然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是非常非常顺从，可是我们也看见撒旦借着蛇来引诱夏娃。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被引诱犯罪之后，我们的确就已经变成像亚当夏娃一样了？这里让我们先思想一件事，就是善恶树虽然让我们能够明白善恶，但是善恶树更让我们落入在批评论断比较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用善恶树的观点来看别人，甚至来损人？我们会自以为意，好像刚刚说看到的法利赛人就开始批评耶稣了，法利赛人甚至犹太人看不起撒该，的确撒该不好，但是呢，他们开始用判断的眼光，裁判的眼光来看别人。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别人的时候，无形中我们就以为自己是最好，或许不以为自己是最好，但是呢，我比别人好，落入在比较当中。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继续的落入在那样的当中。如果我们常常的吃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是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用分别是非、分别善恶来去责备别人、论断别人，这就会造成了很大很大的 痛苦，同时让自己落入在这样一个盲点跟误区当中，而没有办法自拔。善恶树其实带出来是什么？论断、批评、诿过、定罪、比较等等，高傲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我们会不会常常想，哎呀，今天我比别人好，我就开始沾沾自喜了。哎呀，我的孩子要比别人好，啊，各方面都要比别人好。当然，透过一些竞争、一些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一些水准。但是如果我们用那个作为去判断别人的标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在地上，其实我们应该要非常感恩，因为神允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当中有些残疾的人，这些残疾的人当有人落入在残疾当中，是我们想要极力避免的。我们不愿意做成那样的人，我们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生下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在某方面有问题的，比较不是跟我们一般寻常人一样的，这样的人其实神也看重他们，神也宝贵他们。如果这样的存在，无非是让我们更加的学习去爱他们，我们也更加感恩我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正常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人，而不是去判断别人。当别人落入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被罪恶所捆绑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论断他们如何，我们想办法要去体恤他们，甚至像耶稣说了，他是要怎么样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人子来是会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现在怎么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当然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生命树，对不对？我们将来能够不付代价，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地上能够吃吗？地上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吃生命树果子，就是来读神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去鼓励别人，去体谅别人。我们该负责该担当的就负责担当到底，我们要去同理别人，我们甚至要让自己有一个谦卑的心，这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弟兄姐妹，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果子，但很可惜，这些果子都是善恶树的果子。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吃很多这些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批评人、论断人，开始跟别人比较，就是比较是为了，不是只是为了进步而已，比较是为了要沾沾自喜，比别人好，把别人压在下面，甚至把别人当作我们的踏脚石往上爬，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更盼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顾，能够更加的彼此的扶持。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常常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判断，世俗的价值观来论断一些事情。我们会不会常常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基督他从高天到地上来，他虚己到地上来，降世为人，是为了要来拯救人。当一个人到一个罪人家里的时候，当然不是要跟他同坐席，然后跟他同流合污。耶稣基督是为了要让撒该明白，这样的人也是神所爱、所要拯救的。人看的可能是 一些过程，但是有时候神看的是目的，神看的是动机。耶稣基督到这个撒该家里面，无非是要让他能够体会神的爱，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让他能够悔改归向神。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基督到底跟撒该说了一些什么事，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一定也是想办法指出他的不义来。耶稣基督指出他的不义的时候，同时更加的展现他的慈爱，展现神对人的渴望，也就是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恢复跟神和好的关系，重新能够放下自己，过一个舍己的生活，重新的能够体会到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就要照着 主的旨意来行。人一生最值得的行动就是接受耶稣。撒该在那个时刻他心里面被感动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才干可以叫别人服你，如果你有一些权势也可以叫别人听你或者服你或者听你或者可能尊敬你，但是却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爱。耶稣基督他爱撒该，耶稣基督的爱使撒该受感动。如果服一个人却不被感动，这不是一个完全的。耶稣基督让人受感动，让撒该感动，服在神之下，感动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知道他需要神，他知道他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因此当耶稣跟他布完道，耶稣跟他讲完道之后，他知道他是个罪人。其实他本来就知道他是个罪人，但是呢，他是一种非常不情愿的方式承认他是个罪人。因为那些犹太人都认为他是个罪人，他也知道他讹诈别人不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勉强之下可能会承认他是个罪人，但如今却不是如此，他心甘情愿的完完全全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当他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个行动是什么？他说我愿意把我的钱财拿来周济穷人，把他的钱财拿出来给穷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不是？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赚一些钱，我们会发现有钱之后还想怎么样？更加有钱，对不对？还好赚了更多钱之后呢，我们心里面反而不太满足，希望能够赚到更多。当然这是我们里面的一种驱动力啊，这种驱动力让我们好像继续的向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当我越赚很多钱，我们越拥有很多的时候，心里面反而越来越空虚。撒该他明白了，他知道了，唯有服在耶稣基督之下，他悔改，他愿意把他自己所有的拿出来周济穷人。不仅如此，他说我若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还人家四倍，一比四来还。这表明他真心的悔改。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的法规里面是，当你讹诈人的话，你只要多还五分之一就够了。但是我们却看到撒该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知道当他讹诈了人，他欺骗了人，他必须要做更多更大的补偿，以四倍来补偿，表明他的真心悔改。耶稣基督看见他如此的真心悔改，实在是非常欣慰。因此他说救恩临到了这家，并且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都自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他们确实常常从血统的观念、民族的观念来看这件事情。他们很自傲，说我们是神的选民，神选召了我们成为神的代表。血统上的、民族上的，但这不是真的亚伯拉罕子孙。当耶稣说撒该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他是强调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并且悔改归向神，唾弃过往的，看昨非而今是，现在接受了神，让神来改变我们，让神住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不对的就是不对，错谬的就是错谬，让自己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前悖逆的现在重新来顺从神，以前走自己的路的现在来走神的路。他明白了，因为透过他的悔改证明他真正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强调说他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愿意跟随神，这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最后他还强调说，人子来为要怎么样？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没有特别的辩驳为什么跟亚伯拉跟撒该一同坐席，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这是他到地上来的目的。他到地上来就是要挽回人的心，不是透过他所行的神迹让人家敬仰，不单单只是透过他所讲的道让人家认识神，更重要的透过他的道成肉身，愿意来亲近罪人，愿意来扶持软弱的人，愿意来医治人、刚强人，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使撒该愿意完全的顺服于神，完全的觉得被接纳。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会不会落入在一个不被接纳的境况当中，会不会常常觉得没有人理会我，没有人来倾听我。即便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基督他倾听你，耶稣基督他顾念你。只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神必定会让我们去领受他的恩惠，领受他那宝贵的爱。撒该他做了一生最值得的行动，就是接待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信他名的人啊，就是赐他权柄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有福分的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这位神是天父，我们跟他之间不再是那么遥遥非常遥远的，而是非常亲密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相交，可以与他谈话，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启示、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成为我们力量。更重要的是他把永生给我们，好叫我们是走向天堂，我们是走向永生，而不是落在这个地上自怨自哀，落在这地上以自我为中心，不是在这个地上就是只是为了想要赚得全世界，反而是愿意过一个舍己爱人的生活，这是神所盼望的。求主帮助我们，撒该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也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有这样的行动，接待耶稣。如果撒该在当时在树上，耶稣跟他说，撒该快下来，而那个时候撒该他不愿意下来，他就没办法经历这宝贵的救恩。 他就没有办法在他生命当中写下另外一个非常灿烂辉煌的一页。如果他继续留在桑树上，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他等于白白的让这机会错失，白白的让可以得到恩典消失掉，这是非常可惜的。当撒该听到耶稣说快下来那一刻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没有考虑什么就从树上下来了，从我们自己非常舒服的一个 comfort zone， 从那个舒适的区域当中出来。我们常常落入在自己认为的非常舒适的区域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以为在那里最安全，没有人看得到我，没有人管得到找我，我最好不要走出来。可是当我一走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伤害。但神扩展我们的舒适区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安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晓得撒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历史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是什么，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路加记载这件事情，只有路加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当路加他是个医生，是个非常客观的详实的记录下耶稣基督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他记载下来的时候，无非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体恤我们的主。不论我们这个人为人如何，虽然我们的为人不讨神喜悦，但是神仍然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来遵循主的道，来行走在道路当中，我们必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平安，也必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好叫我们能够抬头挺胸，叫我们能够真的是蛮有盼望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不管人怎么去说我们，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不论我们的智慧有高有低，我们的身材有胖有瘦啊，有高有矮，或者像我那样不算出众的这个面容，神仍然爱我的，仍然爱你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也恳求你更加的让我们愿意来寻求真道，愿意来认识耶稣，来渴慕耶稣，更重要的愿意来接受耶稣。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但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愿意来像撒该一样来寻求你，来看看耶稣你是怎样的人。因为你不怕别人看，只怕我们不看，你不怕别人不寻求，你只怕我们不愿意来就近你。求你恩待，让我们愿意来更加的认识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渴慕耶稣来